我想问大家有没有搬过屋，不计你从香港或者其他地方搬来温哥华，只是在温哥华你有没有搬过屋？有啊，谁搬过？举手。差大部分人啊。搬屋好不好玩？搬屋不好玩啊。是啊，搬过屋的人都知道搬屋是一件十分烦恼的事啊。除了要收拾东西之外，又要清洁间屋，交给下一个的屋主。搬运的时候又要确保物件不要损坏。多年来我和家人搬过不少次的屋。好多谢师母每一次都悉心安排让搬屋搬得顺顺利利。但仍然试过一两次有财物的损失，要向保险公司来到申请赔偿。俗语有谓，上屋搬下屋，唔见一箩谷。确实是真的，搬屋是很头痛的。正因为这样，我答应过师母，自从西雅图搬回上来温哥华之后，就不再搬屋了。因为确实搬屋很烦的。人搬屋都这么大阵仗，这么多烦恼，何况上帝搬屋呢？三宝耳记下六章就记载了搬运约柜的情况。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在以色列人还未有皇帝的年日，以色列的头号敌人非利士人曾经掳去这个约柜，因此受到上帝严厉害的惩罚。结果他们将约柜要将约柜送回给以色列人。当时那个的会幕呢，是在这个的示罗，在你的图的右上角，在示罗那个会幕是在那里。以色列人呢理应呢就要将那个的约柜搬回去示罗。不过可能那时示罗呢已经是被战争呢摧残了，摧毁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将那个的约柜呢安放在基列耶林阿比拿达的屋企，一放就放了几十年。扫罗王执政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生活十分差劲，与上帝那个关系呢落到去谷底。当大卫继承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皇帝时候，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复兴以色列国的敬拜生活，重建同胞与上帝那个的关系。首先他希望将约柜从巴拉犹大，亦即是基列耶林，搬运到耶路撒冷。你看下那个图你就知道基列耶林离开耶路撒冷其实不是很远的。你看见个地图的中间你就看到那个箭嘴最后那点就是基列耶林。在离开耶路撒冷呢大概呢是16公里。当时耶路撒冷呢已经取代了示罗成为以色列的敬拜中心。为什么大卫重整以色列国的敬拜生活，第一步是要将个约柜搬运到耶路撒冷呢？因为顾名思义，约柜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那个的记号。约柜是上帝在西乃山上吩咐摩西做的第一件的家事，可见他的重要性，可知道他的重要地位。约柜的材料是那些造价木 Acacia Wood， 体积不是很大，这个呢是只是一个的图画，其实不是很大，是四尺乘二尺乘二尺，外面呢有纯精金来到去包住。这个的柜上面做一个上盖，称为施恩座 Mercy Seat。 在这个上盖的两头有各有一个的基路伯，就是天使护卫住这个的施恩宝座。一柜里头放了两块雕住石架十架的石板呢，后来呢又放了这个亚伦的那个的木像呢，亦都呢同时有这个装住马拿那个的金冠。上帝吩咐摩西将个约柜呢放在这个会幕里面的至圣所， 标记住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是以色列人一切的生活活动的中心。今日我们无需将个约柜放在这个圣殿里面，这个教会里头，因为上帝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上帝仍然是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的生活活动中心。大卫搬运这个约柜的事情提供了一些的学习教训，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提起大卫呢，上帝曾经亲口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在上帝的眼中，大卫是一个全心归向他的人，大卫爱上帝所爱的，关心上帝所关心，厌恶上帝所厌恶的。大卫十分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当他成为这个皇帝之后，他决心将约柜搬回去这个的耶路撒冷。从大卫这个这样的决定，我们看见大卫呢是有一个圣洁的心愿，他渴想上帝再次成为以色列国真正的皇帝。没错，他都是皇帝，但是其实以色列国应该是神治，不是人治。所以大卫很渴想上帝是成为以色列国的真正皇帝，他也渴想个约柜能够回复回原有那个的地位，让约柜成为以色列国所有的人的敬拜和生活的中心。另外我们又看得见大卫呢有一个正直的心愿，他纯粹渴想上帝呢是得着荣耀，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被高举。他搬运约柜没有一种别有用心，不是为了自己的财利，更加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但愿上帝赐给你我都有一个大卫这样的心，尊主为大，来到去渴想上帝，让上帝成为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的敬拜活动中心。大卫筹备了一个盛大的仪式来到去搬运约柜，在这个六章一节说他从以色列中挑选了30,000人来到去参与。大队呢去到这个阿比拿达的屋企，将约柜抬上这个的新造的牛车，由阿比拿达两个仔乌撒和阿希约来到去赶车，来到去引路，而大卫和其他的随从则在后面来到去跟随，用不同的乐器载歌载舞。正当众人全程投入这个巡游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六章六节说，牛车来到这个拿根的禾场时候，拉车的牛突然失前蹄，令到车震荡，这个的约柜呢失去平衡，快要呢跌落这个车了。这个在车旁边的乌撒，他很自然就伸手来到去摸那个的约柜。就是那一刻，上帝呢来到去这样讲，上帝说，上帝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上帝的约柜旁。这个错误英文 NIV 圣经翻译为不敬，即是有武藐有轻率的含义。阿撒或者乌撒他突然死亡，令到在场的人呢震惊和惧怕。第八节还说大卫因着这件事心里受烦，受烦 NIV 圣经也都翻译为发怒 angry 嬲怒，因为上帝击杀了这个乌撒，所以大卫向上帝发怒，可能他觉得上帝那个惩罚太严厉。乌撒都是出于好心，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如果你和我站在个约柜旁边，在那一刻你都会很自然这样做。 本来是欢乐的事，竟变成这个悲剧。跟着在这个九至到十一节，就说大卫在那天没了心机，他不知道怎么说，他不想继续那种的庆祝，于是他将那个约柜就送到去这个加特人俄别尔东的家，足足留了在那里三个月。为什么这件事不幸的事会发生的呢？从这个巡游的过程，我们找到一些的端倪。第六节说，牛是去到拿根的禾场那里才失蹄。解经家认为，这个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上帝插手来到去终止这个巡游。上帝并不反对这个大卫将约柜搬去耶路撒冷，而是不赞同运送约柜那个方法。这样运送约柜的方法有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以色列人原来是不应该用牛车运送约柜的，因为这样做是对上帝呢造成十分大的侮辱。旧约时代，牛车是用来运载那些牲畜，是用来运载那些货品的。而非利士人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敌人，更加用牛车呢来到去运送他们敬拜的偶像。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不应该和那些被造之物受到同等的看待。而约柜是充满着上帝的荣耀，象征着上帝的同在，应该是值得额外小心处理。当日以色列人他们搬运约柜的方法是侮辱上帝，难怪上帝要插手，要终止那个的巡游。大卫搬运约柜的方法叫我来到反省我自己对上帝那个的态度。头脑上、知识上，我知道我要敬畏上帝，不过我的内心、我的言行是否一致呢？人很容易装作这个敬虔，却是缺乏了敬虔的实质。例如在这一刻，你望着我，你听着我传递这个的讯息，但是你不知道我的内心是否对得准上帝呢？我在这一刻是不是很忠诚的来到去服侍上帝呢？敬虔是可以装作的，但是敬虔的实质是不是在这里呢？同样地，在这一刻你们很留心的这么多对眼望着我，这么多对耳朵来到去听着我传讲上帝的讯息，究竟你的心是怎样的呢？唯有你知道，唯有上帝知道。但愿上帝怜悯我们，真是随时随地，不论有人在或者没人在，有人看见、听见与否，我们都常存一个对准上帝、敬畏上帝一个敬虔的态度。讲起这个的崇拜，这个三元福音Evangelism Explosion 那个的创办人Dr. James Kennedy， 他曾经这样讲过一番的说话。他说很多人将这个的主日崇拜看为一出的话剧或者一个的短剧，那个的主角呢就是牧师，而上帝呢就是那个的提场。牧师要讲乜嘢，牧师要做乜嘢，上帝呢个提场呢就提佢帮佢。牧师讲漏咗做漏咗，上帝呢个提场呢就提佢。而会众做乜嘢呢？一般人以为会众呢就係、是、呢、这个影视嘅评论员，就係、是、睇一个牧师做成点样。呢、这个 Dr. James Kennedy 就话唔啱嘅咁嘅想法。其实在个主日崇拜里面，真真正正的主角是哪个？就是会众 Chief Actor， 就是会众。而牧师呢只不过是一个提场，而真正那个评论员是哪个？ 是上帝。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对上帝那个态度，不论在上帝的殿，不论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社区社交圈子里面，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其实上帝在西乃山那里给了摩西很清楚指示如何来到去看待这个的约柜。其中几项很多项，不过我其中几项告诉大家听。第一项就是在这个的民数记四章五至到六节，要用这个幔子遮盖这个约柜，使肉眼不能够看见。在这个的圣经里面记载到，曾经有人用肉眼去看这个的神的约柜，结果一日里面死了七千人。这个是很厉害啊。跟着第二个的指引就是做将这个造甲木造成的棍要穿在这个的约柜两旁的环内，总共有四个环，前面两个后面两个，要穿住它，以至到呢可以方便来到去抬这个约柜。还有第三样的指示，就是只有利未支派哥核的子孙才可以抬这个的约柜，抬的时候还不可以触摸这个约柜，免得他们会死亡。上帝从这几节的或者这几个的指令里面显示到他是十分注重细节的，他是很留心这个细节的。清楚的，这个约柜是应该由指定的人用指定的方法来到去抬，任何人都不可以来到去触摸。我们或者以为上帝是不拘小节，其实不是的。上帝期望所有属他的人是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命令。圣经有诫命，亦都有原则。诫命是必须遵守的，没有商榷的余地。例如不可杀人是一个诫命，我们必须遵守的。而另外一方面，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个是一个原则来的。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用智慧来到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应用这个的原则。一个渴慕上帝的心必然会依附上帝的吩咐，并且是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到去生活，终止违背上帝的行为。上帝并不反对约柜送到去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他不赞同运送约柜那个的方法。明显地，大卫在筹备搬运约柜的时候忽略了这方面的细节。圣经亦都有暗示到大卫的疏忽，在这个历代志上十三章亦都记载了同样的事情。在第一节十三章的第一节那里说，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领袖商议。原来大卫只是同人商议，却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如果他有去与上帝商议的话，他必定会被提醒运送这个约柜那个的指引是怎样。其实那班的千夫长、百夫长那班的领袖亦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他们在这个商议的期间有提醒大卫的话，那个悲剧就不会发生。因为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令到一个人因违法而牺牲，引起整个民族国家都受损，确实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都在这里想，平安无事的时候可以不用 摸约柜，不摸就不摸了。但是当这个约柜危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摸，应该可以扶，免得这个约柜跌倒。我们或者会问，上帝的惩罚是不是太严厉太苛刻呢？乌撒都是出于好心，任何人都会这样做。不过这里的问题，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的问题，并不关乎约柜是否跌落车，而是关乎到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吩咐，上帝的指引。上帝很清楚没有给命令人可以摸这个约柜，上帝不需要人来到扶持这个约柜，上帝见到哪个摸约柜就会杀哪个。上帝要的是人那个的耳朵，上帝要的是人那个的心，人听他的命令过于帮他做工作。圣经的说话也都有这样提醒我们，在这个的撒母耳记上15:22，我们大家一起读。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同时我们也都应当留意到第六章的1、2、5这三节，那里讲到话全个以色列都在场。乌撒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伸手去扶那个约柜。上帝不希望以色列人有个错误的想法，以为他们可以随时随意任意的来到去遵守上帝的命令，而无需承担这个后果。正当人没有顺从上帝那个的吩咐，上帝就发怒，叫人即时肃然起敬，为之打个突不特止，突然间呢是整个人醒过来，不敢继续武藐轻率冒失上帝。好多人以为好心好意做好事就足以证明自己有理啦，能够安然面对上帝。他们相信上帝知道他们出发点，纵然当中有一些的过失，上帝呢会饶恕他们，或者上帝会体谅他们，上帝会明白他们。所以不论他们所做的事是不是依从上帝的律例原则，都没什么所谓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箴言有一句说话大家都很熟的，就是16:25，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譬如赞同同性恋同埋同性恋婚姻嘅人，包括一啲嘅基督徒在内，都系出于好心同情同性恋者嘅需要。佢哋相信上帝会明白嘅，何况呢个系一个恩典嘅时代。一个仁爱嘅上帝点会嚟到去判同性恋者有罪呀？好可惜，呢班支持同性恋者同性恋婚姻嘅人忽略咗上帝那个的属性的另外一边，上帝是正直和公义，上帝断不以同性恋为无罪，同性婚姻为无罪。我们切记将上帝分为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以为旧约的上帝是严厉一点，而新约的上帝呢就比较呢是宽容一点，有爱心一点。其实上帝由始至终只是有一位，没有分旧约新约之分。上帝是昨日今日直至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上帝，他满有恩典，亦都满有公义，绝对是轻慢不得的上帝。大卫一心要复兴以色列国的敬拜生活，他盼望重建同胞和上帝那个的关系。他以为最重要的事就是将个约柜搬运去到这个敬拜中心耶路撒冷，但是他一时疏忽，忘记求问上帝，与上帝商议，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到去搬运这个约柜，导致本来是欢乐的事竟演变成一个的悲剧。今日我们学习别人的错失，帮助我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保罗在这个的哥林多前书10:11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大卫的疏忽成为我本人的一个尴尬。作为本立比早恩堂的主任牧师，我是按照上帝的诫命原则，亦或是按照自己的私心同埋受别人的摆布来到去领导教会？好多人都知道，摒弃了上帝的话语之后是有这个的结果的。在何西阿书四章六节很清楚地说到，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这里无知识是指到以色列人摒弃上帝的诫命吩咐透过先知那个的警戒。结果怎样？结果他们就亡国，结果他们就成为秘掳。在这段日子，适逢我们教会教牧同工领袖来到去策划明年教会的事工方向，期盼弟兄姊妹为我们祈祷之余，亦都同心的与我们一起祈祷，以至到教牧同工、执事、部长、团契职员、主学老师都能够是得蒙上帝的怜悯，受到圣灵的引领，按着上帝那个的圣经诫命原则来到去带领教会走入2013年那个的事工，走入13年那个教会的生活。今日我们岂可再有这个乌撒的手在其中，轻举妄动，随意来到去行事。我们不能够再有这样的。上帝所要的不是新的牛车，上帝要的是你和我那个的膊头来到去承担他委派给我们的工作。不论我们在家庭，我们是做父母，或者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是做主管，或者我们是做一个职员，或者我们在学校，我们是做一个学生，或者我们在教会是做领袖。上帝要的是我们来到去顺服带领，受他的带领。我们必须按着圣经的教训，在个人、家庭、学校、教会生活里面来到去顺服他，去侍奉他。我们千祈不要自行来到去赶车，去引路。我们应该让上帝来到去驱策带领我们。我们不要领头，我们反而要受带领。不要照我们的心思，却是绝对顺从上帝那个的心意。如果我们完全来到去顺服上帝，按着上帝的律例典章来到去办事的话，我们必然会蒙福的。今朝早我们好多谢诗班为我们唱出这么好的诗歌。他们的诗歌其实是有圣经金句来到去做一个的基础的，大家记得在哪里找到出来的。是诗篇19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请大家一起翻开这个诗篇19篇。他们所唱的歌词都是来自这篇诗篇的19篇这个诗篇19篇的第7节至到第12节或者第10节，不过我读埋12节。OK? 如果你找到的时候请留心听我再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金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呢？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失。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听，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吩咐是怎样的。倘若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律例典章来到去活， 即系我哋基督徒嘅个人整体嘅生活，我哋必然蒙福。我都喺度引述咗上帝一两句嘅说话，同大家一齐分享作为结束。喺呢个《生命记》第五章32节，我请大家一齐读。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生命记》五章32节。第二节亦都喺《生命记》嘅四章2节，请读。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记四章二节，求神怜悯你，怜悯我，怜悯我哋嘅家庭，怜悯我哋嘅教会，怜悯我哋工作嘅地方，怜悯我哋出入嘅社交圈子，让我哋常常系按照上帝嘅诫命原则，以佢为我哋敬拜生活一切嘅中心，咁样就十拿九稳，我哋唔会行差踏错，我哋会蒙神嚟到祝福嗰个蒙福嘅生活。我哋同心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哋冇想到昔日差唔多3000年前所发生嘅事，对我哋今日仍然有好大嘅提醒，好大嘅帮助。但愿呢个撒母耳记下六章记载嘅事迹，能够成为我哋喺地上边人生走天路历程嘅鉴戒，让我哋唔好犯同样嘅错误。主啊，你知道我哋嘅软弱，你知道我哋有阵时确实抵受唔住一啲嘅引诱试探。主啊，求你怜悯，赦免之余，巩固翻我哋嘅信心，加添我哋能力，好叫我哋能够系继续稳步嚟到跟随你，静静嘅仰望你，直至见你面。求你怜悯我哋，怜悯我哋嘅家，怜悯我哋嘅教会。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我哋唱回应诗。